拼命三郎石秀听完了杨雄的一席话，微微一笑说，大哥，我全明白了。杨雄说，你明白就好啊。兄弟，当初在大街上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所以我把你让到家来住了这么多日子了，这算是对兄弟这一片恩情的一点报答。作为哥哥，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吧。啊，是就是是啊，大哥对我都好。至于兄弟你对得起哥哥对不起哥哥呢，这个话我就不说了，你自己拍拍良心想一想吧。嘿，石秀听杨雄这几句话，这是话中带刺儿啊。啊，石秀心里明白，石秀那小伙子精明强干，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，灵透气儿了。或者有人说了，那石秀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追问杨雄呢？究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？啊，自个儿做做解释啊。那就不是石秀了，石秀啊，耿直汉子，听杨雄一说这些话，石秀就都揣测清楚了。昨儿晚上听人说了，杨雄在知府衙门里边喝醉了酒回来的，一夜之间今天早晨忽然间面沉似水，吩咐把这个肉案子撤了，这屠宰作坊不办了。这就说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了，很可能酒醉之后杨雄说出那件事来，潘巧云巧言令色，把他自个儿那丑事给遮掩过去。作为潘巧云这样的女人，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出来，把自个儿的丑事遮掩过去之后，又很可能给我栽上赃了。石秀想，你杨雄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是听到你自个儿的老婆对你说出对我不利的话，你不应该马上过来就把肉案子撤了，买卖不办了，而且对我面沉似水，把朋友当冤家。你应该详细的了解了解，得问一问，你得问问我石秀兄弟，你嫂子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咱们得对证对证。哦，你连对证都不跟我对证，到这儿你就把这买卖宣布官板，然后跟我就来这么几句话。我师兄何必要跟你做解释呢？第一点，冲你这个做法，你对我师兄没当真正的朋友，你把我师兄当成坏人了，你老婆一说我什么你就全信了。第二点，你杨雄作为一个男子汉，你听信你老婆的话，一夜之间就来个大转弯，你也不够个英雄豪杰。能够随便被女人所左右的男人，绝不能做出大事业。所以师秀啊，就坡下驴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杨雄，你不够个朋友，我跟你不交了，我走。石秀只是淡淡的笑，好吧，大哥，兄弟，我对得起大哥，对不起大哥，我于心无愧。至于大哥您怎么想，随您的便吧。啊，石秀看了看老潘头，老人家，这两个多月咱爷俩处得还不错吗？
好啊，好啊，石秀啊，这俩多月亏了你给我帮忙啊。不然的话咱这买卖到不了今天呐。
反正呢，这不杨雄说不办了呢，不办了咱就先不办吧。啊，将来再有机会要再办的时候我再找你，好吧。老爷子，您要再找我的话，我还说不定来不来呢。啊，账上咱爷俩清不清啊？
清清。
我石秀没多贪钱吧？没有没有，您可说实话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？您说这话是不是昧着良心？
不不不不不，哪能昧着良心呢？师秀，你哪多贪钱了？不但你没多贪钱，反而有很多钱你都是让给我了
啊！有您这句话，我就谢谢您，我给您作个揖。师秀冲着老潘头一抱腕，咱们再见了，大哥，兄弟我也该回家看看了。
在这待的日子太久了，心里边也想家，后会有期。杨雄说：“好吧，贤弟，但愿你我弟兄还有相见之日。”好嘞，石秀马上到那屋子里边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打点好了之后，提溜着自个儿的小包，转身由打这个屠宰作坊就走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就奔胡同口，出来胡同口就往大街上走。石秀一边走着，自个儿心里边就犯合计：我就此在这回家吗？啊？杨雄对我怎么看法？潘巧云肯定说了我不少坏话呀！啊，我如果就此回家一走，潘巧云说的这些坏话就全部成立了。杨雄这一辈子就认为我石秀是一个坏人，最起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了，这小叔调戏嫂子了。哎呀，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，这是个名誉的大事啊，我不能就这么走，我得把这个事儿啊弄清楚。我让你杨雄彻底明白了之后，我石秀再走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呢？唯一最可靠的，那就是把这海和尚的行踪得抓出来。捉奸要双，捉贼要赃啊！海和尚晚上上他们家跑，我得让杨雄知道，不让杨雄亲自堵着，也得拿出干帮硬证的证据来。嗯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石秀用脑子自个儿一琢磨，想出了一个行动方案。想好了之后，提了个小包，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吃了一顿饭，转身又回来了。回哪儿来了？由打杨雄后门这个死胡同出来，胡同口往右一拐，走那么四五十步，有个店。这个店呢叫王家老店。王家老店这掌柜的呢，经常上他这屠宰作坊里边买肉来。石秀呢跟这王掌柜呢有一面之识，有的时候这王掌柜钱没带够，赊着欠着也可以。这样一来，双方就越来越熟悉了。石秀有的时候出外要账什么的，跟王掌柜走个对面，两个人就谈谈唠唠。石秀这回回来呀，就奔这王家老店来。为什么单要到这王家老店呢？石秀有他自己的想法。石秀往王家老店里边一走，这王掌柜正好从院里边出来，看见石秀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不是石秀吗？今儿你干嘛来了？王掌柜，住店来了。别闹了，你上我这住什么店呢？你那儿买卖坐着，铺户开着，有住处啊，怎么上我这住店呢？
不，
真的，我上你住店来，上我这住店来。买卖呢？
买卖关本了。
哎，怎么关本了？生意兴隆啊，为什么关本？
杨阶级呀，家里边比较忙，那老头呢腾不出手来，我自个儿呢又张罗不了，所以呀就临时先关几个月，多在杨阶级这个忙劲儿过去呢，老头有功夫了呢，我们就再接着干。我呀也准备回家去探探亲，可是现在这街上呢还有几家亲戚，我准备要走动走动，所以打算在这再住几天。我跟您挺熟，干脆我就住您店里吧，您看怎么样？
哦，嗨，那你住我店里干嘛呀？那你就住在杨姐姐家里边吧，你们俩是好朋友。
哎，朋友归朋友啊，不给人家做买卖了，我就不愿意在人家里边住，再住人家家里边骚扰人家，我心里不安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哦，哈哈，好好好，住我店里随便，你看住哪间屋。
石秀说，您这店呐，我哪间屋都没相中，我就相中了一间屋，您让我住吗？
啊，住哪屋啊？
我就住您这门房。
他这个店一进门啊是一个过道，右边是账房，左边是门房，这门房里边是打更的守夜着在里住，再往里边 是两进的院子有那么十来间平房，店不大。师秀提出来住这门房，掌柜的一听，哎呦，那门房也小啊，再者说那是打更守夜的人住的地方啊，你住那儿干嘛呀？掌柜的，我图省钱呢，我住您这儿呢，您这打更守夜的就可以把他打发走，我就给您打更守夜，怎么样？我身上还有点武艺，一般谁也不敢往这儿来，就是来人的话，有个十个八个的，我不在乎他，您还省得雇人了，我呢还给您拿店去，您看如何？哎呦，我说师兄，你可真是，你说哪儿去了？你住我这个门房，那我就不要钱了。别，您要不要钱，我可就不住了。店钱该怎么给，我还得怎么给，只求一样，我图个清净，您别再找人了。好好好，那就那么定，你就住这门房。石秀就在他这门房里边住去了。这个门房呢，朝着当街有一个窗户，一开窗户，街前边来往的行人都可以看见。可是现在这窗户是关着的，石秀在这门房里边住下来，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门房里边成天蹲着。有时候出去啊，就远远的走，绝不上杨雄那个宅子的方向去。石秀想干什么？等机会，他要抓那裴如海，抓这海和尚。石秀这天在街上转悠，偏巧跟那老潘头碰见了。老潘头不做买卖了，闲的没事就满街乱逛，一碰见石秀，老潘头就跟石秀打招呼：“哎呦，石秀啊，哎，你还没走啊？你不是要回家吗？”“
啊，快走了。”“老人家，这两天您干什么的？”“
哎，没干什么，闲的没事，除了喝就是睡。”“
老人家，杨大哥挺好吗？”“
啊，
挺好挺好。”“今天他在家吗？”“
今儿个。”“哎呦，今儿个可能是又上劳城营里边值夜班，有小牢子又把他的铺盖给抱走了，他不愿睡那儿的铺盖，他怕那铺盖不干净。”“
哦，好好好，哦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师秀啊，你要没走的话，你上我那儿坐着，你走了之后我怪想你的，我一个人在屋子里边显得孤孤单单。”
师舅说：“您老人家别着急呀，早早晚晚我得上那儿找您去啊，我忙过这两天呢，我有几家朋友我还要串一串。”“
好。”两人分手，师秀回来了。回到店房里边，师秀心想，今儿晚上杨雄去值夜班，我估摸着那和尚就该来了。一般来讲，晚饭后化缘的那和尚先来，他得给他趟趟道。化缘的和尚走了之后，半夜三更那和尚才来的。石秀啊，就把临街的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小窟窿。晚饭之后，他就在小窟窿这儿一坐，搁了个眼睛往外边瞅着，瞧着过往行人。这石秀可是真下了功夫了，在这等着等着，他知道从报恩寺那个方向往这儿来，必要从这儿经过。果然那化缘的和尚胡头陀先来了。这胡头陀走过去，石秀心想有门，待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那胡头陀又从这儿走回去了。石秀想，嗯，这是太好了风了，院子里边的香案都摆好了，告诉他信儿了。石秀躺在了床上，自个儿眯瞪了一觉，吃完了晚饭，接茬还睡，一觉睡到三更半天，石秀起来，他身上带了一把短刀，这把短刀往腰中一别，衣服穿得好，穿的黑色的衣服，夜行衣。石秀等到四更天的时候，由打这店房里边就轻轻的出来了。由于他在门房里边住，他往外走，店里边人谁也不知道。出来之后，轻轻的把这店房门又带上，一拐弯就进了死胡同了。石秀进了死胡同之后，就来到了杨雄他们家那后门旁边黑灯影枪角那地方蹲下来了，等着，等到帮四更半天，那化枣园的就来了。胡头陀拿着个木勒鱼子，手里边拿着个梆子，上这叫醒来了。他往那胡同里边这么一拐，刚一走进来，石秀就发现他。石秀知道一般这和尚
都到在这后门口这儿，他才敲那木鱼呢。在远处他不敲，因为这个木鱼是专门给那楼上面那个和尚听的。这和尚进来之后，刚走到后门这儿，他这梆子还没等敲，这石秀身体轻得像一只猫一样，嗖的一下就窜过来了，一把手就把这和尚的脖子给掐住了，右手把刀就瞪出来了，这刀在和尚的眼前一晃，别嚷！这和尚当时就吓哆嗦了，
弥陀佛，你干什么？
你要敢嚷，我就杀了你！跟我走！哎，这和尚被石秀掐着脖子，就带到他住的这门房里了。进了门房之后，石秀把这门咣啷一插，屋里边灯点着了。石秀拿着刀在和尚面前一晃，看见没有，不许大声嚷，大声一嚷我就给你扎透。我问你，你天天早晨上这化枣园，为什么来这么早？为什么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？你们那些事儿我都知道，现在我就要你个口供，你要如实的跟我说，我就饶你这条命，你要不如实的说，今儿个我就把你宰喽。
施主，你让我说什么？
我让你说什么？那个海和尚跟潘巧云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勾搭成奸的？你在这里边扮了一个什么角色？跟我讲
啊。我就是天天早晨上那化缘。
哦，你还是不跟我说呀。石秀一伸手就把这和尚耳朵给薅住了。怎么抓头发？他没有头发呀，和尚的脑袋都是剃得锃亮的。抓住和尚这耳朵往怀里带着刀一举，我这就杀。
施主，那我说，我说了，我说了你就放我吧。
你说了我就放你。
哎，好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海和尚他让我来，就是给他探个风，就是给他送个信儿。
等等，石秀早已经准备好的笔墨砚瓦纸张拿出来了，写上
啊。这写上这就不好说了，这白纸落黑字，这不就让人看见了吗？
为的就是让人看见，你怕让人家看见就别做这样的事儿。你要不写我就宰了你，你说说怎么能好。
那好，我写。
和尚提起笔来，刷刷刷刷刷，把他自个儿扮演的这个角色做的这个事情整个经过全写下来了，一张招状写完了，摁上斗记，
往那墨上拿手对他一按，摁上。
石秀看了看，好，把这纸一叠怀里揣，把你这身衣裳脱下来。
啊，脱衣裳干什么？
把这衣裳脱下来给我，我穿上，咱俩换，我这身衣裳给你。
哦，换衣裳干什么？
甭管。
哎，
和尚马上把这衣服脱下来了，石秀跟他把衣服就换了。石秀把和尚这僧衣穿上，木鱼往这僧袍里边一掖，把那个梆子往里边一插。石秀说，走吧，我送你一程。
我上哪儿走？
你还在这换啊？
你回去，回你的寺院。哎，好。
和尚出来了，石秀噗把灯吹灭了，轻轻的把店门一开，和尚前面走，石秀随后跟，把店门又带上了。他跟这和尚并肩往前走了又有一百多步，石秀低低的声音跟这胡头陀就说了，哎，我说和尚，我送你回家怎么样？
啊，你送我回家？我不是回寺院吗？
你别回寺院了，你就回家吧。
回我哪家呀？我没有家了。
不，回你姥姥家。
回我姥家？
和尚刚一愣神，石秀这口刀啊，斜刺里奔着和尚的前胸，一刀就进去了。石秀杀猪出身，杀猪的时候一刀成，这刀从猪的前胸进去，刀尖准能碰见猪的那心尖，一刀这猪就死。杀人这也是行家，这一刀斜刺里进去，整扎在心脏上，和尚当时连声都没出来，扑通就倒在地下。这和尚一死，石秀把这个刀抽出来，把刀上的血迹在和尚的衣服上蹭了蹭，然后 把这刀往腰间一别，一转身，石秀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从怀里边把这木鱼拿出来，把这梆子手中一擎，就来到杨雄这后门外边，他在这敲上了，梆梆梆梆梆。和尚化缘呢，那嘴里边是念念有词的。这石秀没当过和尚，他不知道人和尚嘴里边念的是什么，他在嘴里面就瞎叨咕。梆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你要快完了，你他这么一念叨，梆子一响，楼上面那海和尚可就听见了。海和尚一听见梆子响，是立即起身跟潘巧云告别，穿上自己那身便装，戴上帽子，轻轻的来到后门。丫鬟迎儿还得把他送到这儿，因为得插门呢。门轻轻开开，海和尚又打里边出来，小迎儿在里边把这门就关上了，咕隆咕隆插上了。海和尚一出来呀，石秀在这还劲敲，梆梆喵喵喵喵喵喵喵。海和尚气够呛，海和尚心想：我都出来了，你还瞎敲的什么呀？海和尚以为这还是胡头陀呢，哎，行了，别敲了，敲的闹心劲儿，一会儿把人睡觉的都敲醒了。石秀把这个梆子跟木鱼又揣到怀里边了，跟着海和尚两个人一前一后往胡同口这儿走。海和尚一边走着一边回头问：今天有没有人看见？石秀也不言语，出了胡同口往右一拐，海和尚还问：我问你话你听见没有？我问你今天碰见人了没有？这功夫正好走到店房门口这儿，石秀一伸手把刀就瞪出来了，拿着胳膊一搂他的脖子：别嚷！碰见人了吗？碰见了，今天我碰见的就是你，跟我进来啊。夹了这个海和尚，石秀就把他瞪到店房里边，就进了这门房了。进了门房之后一回身，把门就插上了，把灯又点着了。石秀拿着刀在和尚跟前一晃：和尚，我问你，你放着佛经不念，深更半夜跑在杨阶级家里边偷香窃玉，这都是你们佛门的规矩吗？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施主饶命，施主饶命。贫僧，贫僧。
哦，你也成贫僧了？你现在穿的这衣服是和尚吗？啊，和尚你还戴上帽子了？哈哈，这什么和尚，有那个别出家了？你怎么跟潘巧云勾搭成奸的？从头至尾跟我说。
施主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跟潘巧云我们早就认识。
对，正因为你们早就认识，所以才有今天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和尚，你早就认识，你就应该这么做吗？
是是，那不应该这么做，是这违犯佛规了。施主，你只要饶了我的命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要钱我给你钱，要东西我给你东西，让我怎么做都可以。
是吗？那好吧，你如果承认自己有罪过，就把你所犯的罪过再给我写下来。石秀把纸铺出来了，写。
啊，这个写完了你要往哪儿送？
写完了往哪儿送？这你放心，我不能送到当官去，我自个儿留着，我有我的用处。快写，你要不写，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命。
哎，好。
和尚都吓蒙头了，提起笔来只好就写。在纸上把和潘巧云怎么在这寺院里边第一次结识，上他卧房里边去看佛牙，从那时候写起，一直写到最后到府中勾搭成奸，全部写完，最后画牙摁上了斗记。石秀拿过来瞧了瞧，叠了叠揣怀里了。石秀说：好吧，我送你走。
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
别客气，既然我把你接进来，我就得把你送出去，这叫管接管送。
哎，好。
和尚退身出来，石秀扑把屋里灯吹灭，房门带上，把店房门开开，出来之后把店房门又带上，跟和尚一前一后又往前走。他跟刚才那个胡头陀走的方向是一样啊，往前走了100多步，胡头陀那尸体还在地下横着呢。和尚走着走着一看，前面怎么地下躺着人呢？哎，这地下有个人呢。石秀说：是吗？啊，
谁在这睡着了吧？
哦，那躲开点吧。
石秀，别躲开啊，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。
我认识不认识？
是啊，你瞧瞧
啊。和尚蹲下身来仔细看，哎，这是我那寺院里的。
石秀说，是你寺院里的人呐，他跟你是一伙吧？
啊，对，就是他给我通风报信。
他给你通风报信，现在他已经回老家了。刚才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，说让你跟他一块儿去
啊。
这和尚刚哑的功夫，石秀扑的一刀就扎进了和尚的前胸，和尚扑通尸体倒在这儿。石秀把刀冲出来之后，血迹往和尚身上一蹭，然后石秀把和尚的衣服就全扒下来，给和尚扒光了。衣服扒下来之后叠吧了叠吧，把那和尚的衣服也扒下来了，叠吧了叠吧，夹在一块儿。石秀转身回来，这一切的行动由于天气太早无人看见。石秀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回到房中之后，石秀心中暗想，这两个和尚死在那儿了，我本应该把这两个和尚的招状压到他们身子底下，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这招状被官府发现之后，杨雄家里边这个丑事可就宣扬出去了。这一宣扬出去，杨雄在冀州城里边他就没脸待了。我不能这样做，这样做显得有点太狠毒。但是和尚为什么死在这儿呢？我也得给他说清楚，不然的话容易诬赖别人呢。石秀想了一下，最后提起笔来，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四句话：和尚穿俗装，半夜来偷香，出门没留神，撞在刀刃上。